啊，修得很庄严。以前这个床跟幡是做什么呢？在以前寺院不像现在通讯很发达，可以发电这个很多的宣传单，或是呢有很多的电话可以联络，哦，明天讲经啦，或是有杂志。以前没有，以前就在寺院的门口啊，就有一根旗杆，就像我们参加升旗典礼一样。那今天呢，假如有法会，他就把某一种床哈，升上去。那很远的方圆这个十里里面呢，看到的人哦，就知道说哦，今天寺庙里面有法会，是法会或是讲经或是什么。所以床跟幡以前是那个所谓的讯号标志啊。那幡呢，就是很多床而合起来的，比如有时候有六角或是八角的，然后呢每一面都挂，这个就变成一个幡。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人死了不是引西方幡吗？对不对？床幡就是这样变成这样。那有时候这个床幡上面呢，有些会刻佛菩萨的名号，或者呢乃至于刻咒语。现在因为我们呢宣扬佛法的资讯很方便，所以床跟幡大部分都挂在大殿里面做庄严工具用。第九个宝盖，宝盖佛门里面也有叫做伞盖，伞就是雨伞，伞是什么？可以遮太阳，表示遮阴啊。盖呢，盖子啊，可以遮灰尘。所以以前的佛像很多，佛的上面呢，佛的比如说一尊佛，啊，大陆啊，它上面呢都会有一个圆的或是方的，啊，有宝盖。这表示呢，因为以前呢，那个要佛像都很大很大，你要那个做玻璃框很不方便，所以他干脆用伞盖遮灰尘跟遮阴，表示伞盖是什么呢？保持自信的清净，对不对？因为没有盖就有灰尘啊，表示说我们要用佛法来保持我们心中的清净心。不要让外面五欲六尘的灰尘呢污染了我们，啊，这是他的教育意义。第十个啊，就是梵呗，啊，佛门呢共具也有梵呗，梵唱利人间，就代表，这个称赞如来的意思。好，以上讲了这么多十种广修供养具啊，好，我们要了解它的教育意义，你才会透过这些供具而引发自己自信当中的美德。比如供香就要引发自己虔诚恭敬，供灯就希望自己要有智慧光明，供蜡烛希望自己能够行菩萨道，舍己为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所谓的称性的美德。所以尽心尽力，我们念念都是从平等心流露，回归到自信，你呢所修的法法都圆融，法法都功德无量无边。好，好，现在呢我们请看注解，注解在倒数26页倒数第三行。我们在这供养云那里面呢，常常有讲一一都讲天，譬如说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为什么加一个天字呢？天表示天上，不是人间低贱的东西，表示尊贵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天是代表自然天然的意思，表示我们修行要供养啊，要随缘而不要攀缘。你今天有多少的能力你就做多少事，比如你今天买得起1000块2000块的香，那你就买，你不要说哎吝啬一点，我买个十几块的就好了，算个意思。你这样子呢就呢没有随缘。假如你只能买了一两千块的香，你偏偏爱面子要买好几万块的上等香，那又是攀缘。所以天的第二个意思表示自自然然天然，从心中当中流露出来，随缘而不攀缘，尽心尽力供养。第三，天的意思代表中道第一义，表示说我们从法界真空的理性当中流露出妙花， 这个妙花云就是理法界随缘而成道，变成所谓的花云漫云，而结为天上的大宝云啊，这代表中道第一义的意思。那在这个当中，它常常会花云漫云天云，都会用很多云，云代表物品很多，周遍法界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啊，注解里写。第二个云还有代表非空非有的意思。啊，佛门里面呢，尤其华严经，你看到常常菩萨要行广大供养，都会出很多很多的大宝云呐、啊，云呢，哎，天上的云，啊，你要去抓它，没有一个实体啊，就是空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它因为风一吹啊，变化成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啊，有时候变成小朋友最喜欢吃的棒棒糖啊，有时候变成一只羊咩咩啊，有时候变成一个火车啊，它可以千变万化，所以这叫有、哦、非空非有，也叫空有不二。第三个意思就是说，云代表我们要虔诚的供养，我们尽心尽力去供养，但是心中不要贪着功德，就像云一样梦幻泡影，这叫虔诚供养而不执着。所以华严经里常常用云。而为什么常常讲到说一一亮如须弥山王呢？须弥山表示高大的意思，也代表愿力很广大。一一油灯如大海水，大海水是广阔的意思，海是广深广无边，也代表悲恨很大，就是你的悲心啊很广，悲恨大。须弥山代表愿力大，大海水代表悲恨大，所以文中当中常常举到这些呢，通通呢都是简单的说。好，所以花云漫云，漫就是古印度常常用花，把它串成一个花环挂在人的身上，代表庄严。有时候供养法师、供养佛陀都用花漫，但是我们中国好像比较不太喜欢，但是我们中国呢，叫人家呢都不可以呢，野花不可采，不可以乱摘花，所以呢，中国人不太喜欢用呢这个漫，啊，用花比较多。天音乐云哈，大家知道啊，各种音乐来供养。伞盖刚才说过，衣服是代表忍辱柔和，伞盖保持自信的清净。音乐呢，就是称赞如来。天种种香，有涂香、烧香、墨香。烧香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要买很多檀香粉啊、檀香木啊，好，可以烧，然后把它磨成为檀香末，那就是末香。涂香是什么呢？现在台湾有很多的檀香油，有没有？涂檀香油，在古印度的佛像都是用铜做的多，那他们会常常在供佛的时候买檀香油或买涂香，涂在佛的身上，代表清净庄严。而且涂在身上以后呢，身上散发出清净的这个芬芳的气味，让人家进到大殿都很生恭敬心、虔诚心。好，另外还有古印度蚊子很多，所以涂这个涂香可以防蚊子，相当于我们的万金油，还有这个作用。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哈，燃种种灯，酥灯、油灯、珠香油灯很多。一灯柱像须弥山，一灯油如大海水。须弥山表示高大、愿力大，大海水代表宽广，表示悲恨很大。好，好，好，现在请看27页第一行下面，行者当供养时，不但你在供养，还要发愿。好，这就重要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物质上供养，今天你在供养当中还发愿把它回向无上的菩提，所以虽然供这些东西也叫做法供养，是因为它加了发愿修持。各位读普门品也知道，普门品尔时无尽意菩萨即结顶珠璎珞，有没有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接受啊，结果呢他就求他，你明我示众啊，对不对啊？要接受我的供养。就佛就告诉观世音啊，观世音啊，你要接受他的供养。佛劝他啊，观世音菩萨来供养。为什么？菩萨都很谦卑嘛，不敢接受人家供养啊，他觉得自己德行不够啊。 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供养以后呢，他说，第一次供养变成法供养，哎，就觉得他明明那是璎珞呀，为什么会变成法供养呢？就是因为你虽然在供物品，但是当中是发愿修持回向，所以由财供养、物品供养就转变成如说修行的法供养。因为我们今天会供养香花灯果烛，也是照佛陀教的呀，对不对？佛教我们要修这些呀，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法供养。所以不要偏妄，不要执理废事，我后面还会讲到，不要一听到说啊、哦、法供养这一切唯心造，好了，这些香花灯果烛我们就不用，你这样就偏在一边。因为你真正在修供养品，也发愿也祈祷回向无上菩提的时候，也是法供养，这样才会理事不二，好，才会呢一切都圆满，才能福慧双修啊。这里面呢就讲到，当你供香的时候可以发愿，愿无漏涂香，摩吟热恼者，脱彼诸地狱一切严苦，严真苦，就希望我们在供那涂香的时候，一切众生啊离开地狱的热恼。那你供你烧香的时候呢，我就发愿说，由我供焚香得佛无碍智，愿回此香云香气复寒冰苦，希望我供这个焚香的时候得到佛无障碍的智慧，因为香啊就会进虚空遍法界的飘啊，希望这些香云呢能够这些味道这个修持加持呢能够解除地狱的寒冰地狱的痛苦。因为你烧呢有火，火就可以解除冰的痛苦嘛。那当我们供灯的时候，我们要发愿，希望我现灯明获佛智光照，照彼阿修罗勇改骄狂性，旁生鞭挞苦，互相害贪顿，害吞蛋啊、哦，这是咬的意思。愿得慈慧心，长生人间路。说希望我在供灯的时候，佛能够获得，好，我跟法界众生都能获得像佛一样智慧光明，遍照法界的功德，也能够这个光照到阿修罗，希望改到他那种斗争、骄傲、狂妄的习性，也能够照到旁生，旁生就是畜生，旁就是横的嘛，所以你看畜生啊，都身体都是横的，我们人只有直的。可是呢你看猫啊狗啊身体就是横着在地上爬，这叫旁生啊。他们呢有那种鞭挞苦，被人打的苦，而且会互相的吃啊，相互的残害，而且吞蛋，蛋就是吃或是咬的意思。愿得法界众生都升起慈悲的心啊，将来升到人天涅槃正路。所以当我们修一切的诸供养具的时候，也都要发愿。那你会说，哎，这个发愿很麻烦啊，每供每样东西都不一帮，都发愿文不一样。当然你可以照这个经文发，好，这些经文是出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不发也可以啊。我写一首下莲居老居士发愿文哈，写得很好。好，这一首呢是下莲居老居士在宝王三昧忏里面写的这个供香花云的偈子，非常好。我看到以后呢，我每次烧香都念这个文，而且念得也很法喜啊，可以供养大家。他说：“愿此香花云随心遍虚空，供养一切佛经法贤圣众，普熏诸寒士咸发菩提心，念佛生极乐，还来度有情。”哎，你看开悟人写的记得不一样，很殊胜。他说，愿我现在供的香花灯果一切无量无边供具都化成宝盖云，好，无量无边的大宝云，随心遍虚空，随着我的心的观想能够尽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而且供养十方三世过去现在一切未来的诸佛，而且还有经法贤圣众，一切佛就是佛宝，经法就是法宝，贤圣众就是三贤十圣，表示一切的佛菩萨都包含在里面啊，声闻罗汉啊，通通都是这个贤人跟圣人啊，供养一切佛经法贤圣众， 希望做什么呢？希望这个所有的一切香花园啊，普熏诸寒士，诸寒士就包含一切的有情众生，都能够赶快发菩提心啊，这净土宗很重要。将来大家都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道驾慈航呢，还来广度一切有情众生。哎，我觉得这首偈子很好，而且把很多的义理，供佛法身、发菩提心、念佛、成佛、广度众生都好，我觉得比这些偈子都好。所以呢，跟大家报告啊，供养大家啊，当你呢在家里不管修烧什么香花灯果烛的时候，你就可以先边烧的时候边念这首偈颂。好，请看哦，阿弥陀佛。好，请看下面一段，把它讲到以如是等鬼士名正供养，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如是等就是指上面所列出，等当然要无量无边了，没办法详讲。常为供养，注意这个常字，常是指心中永远长生、永恒不变、广修供养的心，对不对？昼夜不中断。好，请看注解，注解里面就有问呢、啊，我所列的供品那么多啊，怎么能做得到呢？假使要办的话，又怎么样能够呢？昼夜不断的常修供养而供这么多佛呢？他回答说，很好，你要知道一花一香啊，无非中道，因为这些花香都是从都有表法，这些表法都是我们自信当中相应，从自信清净的本体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地贤法师用天台中的空假中来解释，譬如说我们呢所谓空，所供的东西像虚空法界一样那样广大，这就叫空。所谓假，假就是说像云一样梦幻泡影啊，世间一切东西啊，好，我善加的运用。那既空既假，最后中，中就是中道第一义。你供一样东西，只要称信至诚恭敬，也是尽虚空遍法界。你供无量无边的东西，也是法界。所以一一物品没有一个呢都不是称于真理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一念三千啊，称性而修。所以佛这个华严经里面所有讲的一啊，都是讲一真法界，都是讲一念三千，都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各个所有供养都能够等虚空界，以全法之身遍游诸佛的刹土，所供的东西都是称性流露，能够供养诸佛。所以菩萨他不会虚行于所修，而且常常广度众生，常常也供养无量诸佛，从来没有中断过。一切的物品也是称真而成就的，就是称心而修。所以你能够好好的用这种观想，那你所供的物品就会一化成无量，无量化成重重无尽，那样一切呢都能够圆满。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请翻开第27页啊。上一次我们讲到鬼士名正供养，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如是就是指上面无量无边的香花灯果烛图月，无量无边物质的供养。常为供养，常就是恒常不变的意思。表示说，纵使我们没有在拿这些东西供养的当中，心也要有广修供养的愿心。常更深一点呢，是讲跟我们自性相应，从体性当中流露出来，三千大千世界啊，无量无边的称性起修，都成为供养。啊，这是常修供养。那关于常修供养哈。哎，请大家也翻一下这个清文记，就是慈州法师哈，这两部注解哈，真的是所谓的梅兰秋菊啊，各有千秋，各有住的高妙的地方。那我们若能够把两个都学习的话，会很殊胜。请看第26页清文记，他就讲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这表示说以上的供养 所以他中间注解有讲到，这个常为供养就是财供啊，用东西供也是法供，就是说你呢能够做观想就是法供，也是行供，也是愿供，哎，这就住得很好。这些呢，一一都是普贤行愿的大愿大供啊。世间人修供养，只是呢用东西去供养，不晓得善家的观想，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叫做通于法供，所以财法就有对立。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在普贤十大愿王来讲，财供就是法供，法供就是财供，因为财法在普贤菩萨这个行愿的境界来说呢，是平等无二无别的啊，这叫做常为供养。在这里呢啊，因为上次啊时间到了，我还没有讲完，我补充一下，在《妙法莲华经》有一个药王菩萨本事品，他呢生生世世修广修供养。好，药王菩萨是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的菩萨众，药师琉璃光如来旁边有个日光菩萨，还有月光菩萨，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是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啊，这四位菩萨都是在东方琉璃世界呢很了不起的大菩萨，就像西方的观音世智、文殊普贤一样的大菩萨。那在《法华经》里面呢，这个就描写这个药王菩萨生生世世呢专门修苦行的，他是苦行称，他专门修广修供养。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有一次呢在法华会上，有一个叫做素王华菩萨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请问药王菩萨呢既然是在东方国土，他为什么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云游呢？那他过去当中修了什么样的百千万亿那由他苦行啊，而有这样的功德，唯愿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为我们宣说。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素王华菩萨说，过去无量无边劫呢有一个叫做日月净明德如来啊，有一尊佛出世啊，他的寿命呢非常的长，然后他有80亿的大菩萨旁跟着他，寿命呢有42000劫，好，国土非常的清净庄严。当时在这个日月净明德如来的座下呢，有一个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是说这个菩萨的名字为什么叫一切众生喜见呢？就像弥勒佛一样，每个人看到他哈，一切的众生看到他都会非常的欢喜，而且呢见到他的色相庄严呢就能够呢得到佛陀的三昧。结果呢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非常的精进，为所有的大众呢讲说妙法莲华经，然后呢在这个他在日月净明德佛座下呢非常的精进呢，专门要求一切色身三昧啊，他修的法门叫一切色身三昧，像我们念佛的人呢就是修念佛三昧跟宝王三昧。那他专门是呢他自己的这个色相非常庄严，而且这个色相可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普门色示现，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他就非常的欢喜啊。好，因为修法华经，他就是说因为法华经的功力让我证到这一切色身三昧，他说我要供养日月净明德佛及法华经。那时候啊他就入了三昧，在虚空当中就兴起所谓的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所有旃檀香，就像我们这样讲的，像普贤行愿品讲的花香漫云、天音乐云、天盖云、天衣服云，种种烧香、涂香、灯油等啊，一一都亮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这样广大的供养。供养完了以后呢，他说啊，哎呀，我用这个物质供养以后呢，我还是呢不满我的愿，我干脆呢用我的身供养，所以燃身供佛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就呢要把自己的身啊，我们讲燃身，燃身供佛。他说呢，那我不如呢用我的身来供养佛菩萨，表示说他呢完全破除自己的我执。但是我这里要说明哦，所谓的燃身供佛，不是大家一听好了，那完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烧自己身体了，那这样的话佛教会让人家误解啊，每一个人呢学了佛以后都自杀。你要知道他的燃身供佛，身是指身见破除我执的意思。我们要懂啊他的意思。接下来他就呢天天喝那些檀香水啊、沉水啊，引了很多很多的香油，然后身上涂了很多的香油，在日月净明德佛前面用天宝衣把身上都缠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录影带叫等身佛，等身佛就是描写燃身供佛的。然后呢他就用神通力啊，把自己整个身体啊都用所谓的那个三昧真火把自己烧烧了，整身呢都放光，那个光呢遍照80亿恒河沙世界，就无量无边的诸佛就放光加持，赞叹他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啊！这一段我把它抄一下，很重要。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也就是说，十方诸佛赞叹他这个为了求法供佛以及宣说妙法莲华经广度众生的大悲愿力呢，他是真正的精进，是真正的叫做法供养如来。所以我下一段会讲说为什么法供养最胜啊，原因也可以说从这里有启示。而以前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修法华三昧诵经，就是诵到这一段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他就入定了，就回到灵山会上见到释迦牟尼佛跟法华会。他就是送到这里，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所以后来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继续呢用香花根果涂月呢，然后一切的香呢来供养。结果呢他就是这么精进啊，后来呢佛就赞叹他说，他这种勇猛为法而舍己为人的心啊，是所有供养呢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就在法华会上说，假如呢有人肯布施种种的供养具，或是国臣自己的地位妻子，所有一切布施呢都比不上他，因为他是真正所有供养当中最殊胜的供养，就是法供养如来。结果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因为他这样精进了，燃身供佛以后呢，他就又投胎到这个投胎到一个叫做净王净德王家，就是他功德呢非常的殊胜，投胎到一个大富长者之家，净德王家。后来呢，他知道说，他因为的功德这么殊胜，就告诉他父亲说，我还是要去供养日月净明，日月净明德佛啊。然后呢他就用偈颂来赞叹佛，赞叹佛也劝他父亲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佛。然后呢他因为这样子广修供养啊，连身心啊都能够供佛，燃身供佛，所以他一切得到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呢，他一切都通达。后来他又闻到法华经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后呢他说完偈颂以后呢，就对着这个日月净明德佛说就赞叹呢所谓一切诸佛的功德，他要好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时候日月净明德佛就告诉这位菩萨，就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善男子善男子，我快要灭度了，我法华经讲完呢我就要灭度，将来我就把所有的佛法跟所有要广度众生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呢 能够承担，就像释迦牟尼佛护主弥勒佛一样，所以诸佛哈都会佛佛相护主。结果呢，这个佛灭度以后呢，他非常的难过，就起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宝塔呢，然后呢，把这个日月之明德佛呢燃身供佛以后啊，把它烧了84700宝塔，那每一个宝塔呢就供养着佛陀的舍利。后来他又说，哎呀，我能够供养佛陀的舍利，还是代表不了我真正的诚心啊，我干脆呢把我两个手背也砍下来，上一次呢是燃身，他这次呢砍两个手背，燃两臂。好，他就在自己啊，是把自己的手臂上啊染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手臂，叫染百福庄严臂，有72000岁这么长，结果燃到最后两个手都没有啊。就是他所有的弟子啊，菩萨看到说，哎呀，我们的菩萨为了要这个广度众生为法啊而舍命啊，结果他觉得他们都看得很难过，说我的老师啊，就是这个一切喜见菩萨，众生喜见菩萨竟然没有两手臂啊，他很难过。后来呢，那个这个菩萨他说，没有关系，我用身心供养呢都没关系。他就对空发愿说，假如我舍了这两个手臂，将来我一定能够得到佛的32相金色之身的话，愿3000大千世界都能震动，我两个手臂又长回来。就他一发完愿以后呢，哎，两个手臂又长回来，所有让很多很多他的弟子啊，声闻菩萨呢，无量诸天呢，都很感动到说，菩萨道的难行可行，通通都发了无上菩提心。那结果3000大千世界就6种震动了。在这里我要说明，燃两臂是什么？不是真的断我们两只手啊。所以《法华经》难读在哪里？它每一个表法后面都有很深的意义。两臂是表示断我们众生的断见跟常见啊，我以前讲过，把这两种见解都断除叫做燃两臂。为什么呢？假如你不这个了解的话，你会误会说，哦，那我就要烧啊，燃指啊。好，那你会觉得说很奇怪，因为在菩萨界里面呢，告诉你啊，假如各位将来去受菩萨界，不管出家菩萨或在家菩萨，都会说受了菩萨戒的人一定呢要身心供养啊，才叫做真正的供养。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可是呢，佛在比丘戒里面，出家众告诉你，任意毁坏自己的身体又是破戒的，那你会觉得很矛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叫你燃啊，是有它象征的意义，燃两臂代表断自己的断肠恶见，燃身代表先破除我执的意思。好，所以因为呢能够把心中的这个烦恼给除去啊，他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后来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那释迦牟尼佛就问，你们知道是谁吗？哎，就是药王菩萨。好，就他生生世世呢都是专门呢舍身布施，他专门修苦行的，广修供养，舍身布施，所以他积功累德。好，他的愿力呢遍周法界，然后因此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因此释迦牟尼佛告诉说，假如有人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能够燃一手指或一足供养佛的话呢，胜过于用3000大千世界的宝物来供养。好，那佛就比喻说，假如有人能够用身心供养佛菩萨的话，不如呢他能够受持法华经一句一句啊，你看他最后会跟点出来，真正受持法供养是最大的功德。好，所以因此呢可以了解到说，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物质的供养虽然我们尽心尽力做，但不如呢你真正呢做如说修行依教奉行的法供养。好，这是一个法华经的故事，药王菩萨本视频。后来释迦牟尼佛也告诉说，假如有人身体很不好的话，可以专门念药王菩萨本视频，然后呢而且修药王菩萨本视频的人，将来呢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修法华经的人最后他还是可以导归净土的。好，我们请看下面一段27页，看科判人二较量显胜， 就是呢，他先把这个法供养跟财供养做比较，所以来较量这两种功德的殊胜，分两段，鬼一啊，在27页倒数第二行，鬼一叫做较量，鬼二在30页。较量以后，他告诉你答案为什么叫做真是鬼二，30页。好，再翻回来，鬼一较量当中，它又分两段，叫做子一啊，因为呢，前面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通通讲完以后，子丑寅卯就用了天干地支子，孩子的子，子一举所较量，举出所要较量的对象，子二，子二在29页。证明较量，好，这是科判。好，再翻回来，子一呢，举所较量又分成两段，好，丑，子丑寅卯的子丑，子丑，丑一是总标，告诉你，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丑二是在28页，别是。好，法供养有哪七种呢？如说修行供养到不离菩提心供养。好，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药王菩萨品，他真正呢感动十方诸佛如来，是因为他真正的所谓的勇猛精进的修行，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如来。所以常常说我们要供佛，要报佛恩，怎么样修行呢是最好呢？是第一个，自己照佛的道理去好好去做。所以经文就讲，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因为以前所列的一切供品虽然多，通通都是世间的财宝，这是属于有为法。什么叫有为呢？就是呢有身住灭意，尘住坏空，这个都叫有为法。对，像我们这个地球啊，有形成了，我们大家住在这边，有一天地球比如说核爆炸啦，爆炸啦，啊，最后就空幻啊，变成黑洞，黑洞慢慢在形成星球，而我们所有一切呢，我们呢升到这个世间来，啊，我们也安住在这个地球，那很多东西都会变化的，最后也会消失的，所以身住意灭，尘住坏空，这个通通叫有为法。那假如说我们在供养财供养当中呢，还加上观想，就会变成法供养。比方说我们常常要供灯，你供灯你就想到说，哎呀，我要就是要用灯，灯就代表般若智慧啊，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供灯的时候要每天增长自己的智慧光明，来庄严的自信，那你法法都变成为法供养。而我们依照佛陀的教诲，因地当中修六度万恨，所以物品的供养也叫做如说修行供养，因为这是佛教我们的嘛，对不对？你想要得到32相，因地就要修什么因啊，对不对？譬如假如常常拿花到庙里面去供佛的人，他相貌就会很庄严，所以各位女众同修，你想爱庄严的呢，多供一点花，对不对？你要喜欢呢，哎，自己有聪明智慧，那你就多供呢灯或是蜡烛，这样子呢，按照佛陀的教诲呢，也算是如说修行供养。这样子的供养呢，才会理事云容，不会偏在说啊，只要心好就好了，只理费事。因为这样才能够福慧双修，哎，涅槃圆满。好，请大家呢看一下，哎，《清文记》第26页，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又注得很好。持咒法师因为呢他也是专攻华严的，所以他有很多地方哈，有他独特见解。他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为什么前面讲财供养，后面要讲法供养呢？是因为说较量财法供养呢，法供养罪，供养我上次说过是下对上，对不对？布施的话是上对下，而在修普贤十大愿的人 看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所以他通通就用供养，不用布施。因为布施哈，上对下，有时候呢众生不善学，会有呢轻慢的心，反正我给你嘛，像有钱人常常来给你几块钱，人家说哼，有什么了不起，几块臭铜钱。对，那种布施就没有供养那么恭敬。所以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既然我们讲广修供养是下对上的话，下呢就不需要对上有无畏施，因为无畏施大部分都是长辈照顾晚辈多，所以就把财跟法两个比喻出来。那为什么会比喻呢？是因为凡夫会分，在普贤菩萨的境界，财供养就是法供养，法供养就是财供养，是平等的。可是为了要让众生啊好好的精进修行，将来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普贤菩萨又把他所谓法供养的功德特别挑出来讲。所以下面就讲了，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一共有七段。这七条非常重要。第一，如说修行啊，这是最重要的。学佛你就是第一个要照佛的方法去做。最后一条，不离菩提心供养，这是最后的关键。因为所有大乘佛法的呢，真正的修行关键就是不离开发无上菩提心。在这七条当中呢，你要怎么样勇猛精进的又做到不离菩提心又如说修行呢？就要做到勤修善根供养。所以一头一尾一中间呢，这三个都很重要，当然七条都很重要，只是在比喻上说。好，我们现在看回来这个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在地贤法师里面呢，他有引很多很多的注解。好，我们请看。好，请看注解第28页。问，为什么法供养呢？什么叫法供养呢？文当中列出七条。第一，如说修行供养。大论，这个地方是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说，能行说为证，不行何所说，若说不修行不明为智者。这个说得很好，就是说我们佛法哈，第一个就是要你去实践。尤其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里面有两位大菩萨，第一个是大乘普贤菩萨，第二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我上次也说过，普贤菩萨他叫长子啊，文殊师利菩萨叫庶男，庶男就是第二个孩子的意思。那为什么长子呢是放普贤，就表示在华严经的境界里面比较重视实践力。好，当然实践先要有智慧多引导，可是你光有智慧啊，好，光说不练，不去修行，不去运用在你待人处事生活当中，你就得不到呢这个所谓华严经的利益跟功德。所以能行啊，你所说的呢才会有真正的摄受力。你不讲，你不去做的话，你光说不练那是不行的。好，所以古人也有讲啊，这个中通跟说通，所谓中是指禅宗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说通就是说他很能够言善巧方便的演说妙法。对，像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开悟啊，中通。可是人家问他呢，那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他说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他不是讲10万亿，他是讲80亿。为什么呢？他讲的跟佛经有点不一样，但是呢那不重要，就表示说说通啊是偏重在那个佛法的语文文字能够深入表达，但真正的修行关键是要自己能够明心见性。所以在我们修行来讲呢，要说通啊，要会讲经说法，这并不难。要真正修行，像虚云老和尚，或是这个以前的历代祖师六祖慧能大师，要开悟要正果就比较难。所以最好能够中说两句通， 慧日耀天空啊！你要能够讲得通，然后又有真正修正，有行有修，有行有正，那真的呢，就像慧日呢，可以照耀呢山河大地的虚空啊！所以这是鼓励我们说，不但佛法要懂得为别人演说，更重要要自己在心地当中去实修，还有实证。这叫中说两句通，慧日耀天空啊！这《大智度论》里面讲的，所以下面讲，据此如说修行，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好，因为佛法像水一样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纵使你会用很多世间的东西去分析啊，描述啊，甚至呢，你还会画画，但是你又说不去喝它的水的话呢，你就得不到好利益。就像我们常常说念佛好，念佛多么好，西方极乐世界多么好，讲了半天都只能增长你的信愿。但假如你自己不肯去读经，不肯去念佛，你就永远不知道念佛为什么好。啊，这叫如说修行供养，就要去实践。在法句经底下又讲，法句经里面比喻说，虽诵千言啊，色情悦故，不如一解心境忘怀。虽诵千言，不尽何意，不如一行心乐奉修啊！这些都讲得很好。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他虽然能够读经、诵很多的经，千言比是说很多很多的经书，可是他心中啊，对这个五颜六色啊，心中的这七情六欲啊，却不能去突破的话呢，那是没有得到真实效果的。不如有人呢，听到佛法一句话，就好好终身的去依教奉行，在自己心地上去突破，境界当中去转变，这样心境都真正清净了，那才是真的。下面讲，虽诵千言，纵使你可以懂得很多，讲得很多，可是假如你不从至诚恭敬去修啊，你就不容易得到佛法的利益。不如呢，好好的呢，找了一个修持的方法啊，好好的依教奉行去实践。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引点《法华经》啊，我最近看很多《法华经》，里面呢讲到大乘菩萨很好。那《法华经》里面呢，就有讲到说，过去啊，释迦牟尼佛呢就曾经说，他自己呢过去跟那个阿难尊者从经啊，是当同门的师兄弟啊。好，他说，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为他每一位弟子都授记，说啊，某某人你都会成佛，某某人讲到最后呢，阿难就站起来，说你为什么都没有说我呢？对不对？我天天在当你的侍者啊，跟你一辈子啦，你怎么都没有讲到我呢？佛就告诉他，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现在为你授记啊。然后呢，佛就告诉他说，